以赛亚书第53至55章。第53章，圣经的章节划分呢，是人犯的一个错误。神的话语，圣经，是由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，它的本身呢，绝对无误。后来呢，为了帮助人们易于查找圣经的出处，易于背诵经文，有人呢，就将圣经呢，分出了章节。这样做呢，可以便于人们快速地找到要看的经文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人们却在不适当的地方将圣经分段了。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，又习惯了在一个章结束的时候呢就停下来，下一次呢再接着看。有时候呢，整段的思路呢其实是需要连贯来看的。譬如第52章的分段，其实应该停在第12节才对。53章呢，应该是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。因为呢，从第13到16节这个三节的内容和第53章呢是相关的。为了看到这个其中的连贯性，所以我们要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。在这里呢，神谈到了他的仆人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呢，降卑自己，顺服在父神的面前。以赛亚在这里说预言，谈到那即将来临的神的仆人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高举上升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，和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对门徒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说他要从地上被高举起来，指的呢是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要被高举站立起来，并且呢他要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句话呢清楚地谈到他将挂在十字架上。有人呢误以为这是耶稣被人高举推崇的意思，他们经常说，哎呀，只要我们高举耶稣，就能够吸引众人来归向他了。所以在侍奉的时候呢，只是推崇耶稣，甚至还写诗歌说，让我们高举耶稣，将他举得再高一点，让全世界都能看到。写这首诗歌的人显然是没有透彻地了解这个经节，脱离了上下文来解释了他的意思。在约翰福音当中呢，作者对这句话的背景做了诠释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，就是指耶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。这里呢，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 希伯来原文对这一段的形容更为贴切，他的面貌完全走样，简直无法辨认出其人形。福音书里头呢告诉我们，罗马兵丁将耶稣的脸遮盖起来之后再打他，一般而言呢，人就会有自然的反射动作，看到有人向我们挥拳头打过来了，我们就会往一边闪，以避免受到拳头的伤害。如果有人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狠狠地揍你一拳，你呢来不及躲开了，肯定就会受伤。喜欢看周一晚上足球赛的人呢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中央控球队员当他的视线被挡住的时候，哦，那就惨了。通常呢看到对手朝着你冲过来，你身体的反射机能自然就会做好应付的准备。当你身体协调得当的时候，即使被对方的球手啊团团的围困，一群人把你压在底下，你还是承受得起来啊，还是容易的。但是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大块头冲过来了，你的身体啊没有协调，被撞个正着，那肯定就容易伤筋断骨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你就只能被抬出场外了，不能继续比赛下去。所以呢，被挡住视线，看不到全场，这是最致命的危险。兵丁呢，将耶稣的脸蒙住，然后再打他。耶稣看不到拳头从何处何时向他挥过来，也无法准备躲藏以减轻撞击力，因此呢，他的脸就被打得血肉模糊。以赛亚在这里说，人们看到耶稣的脸惊骇万分，许多人因你惊奇，因为他们看到你的脸憔悴枯槁，甚至无法认出人的样子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呢，令人深思。他无家形美容，让人羡慕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受耶稣所吸引，并不是因为他俊美的外貌。我们呢，常常在脑海里面想象某个人的长相，即使从来没见过面的，我们也会自动的想象一番。我呢，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。我前往某个地区去讲道，有人常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我查经教导，所以呢，他们会很熟悉我的声音。当看到我本人的时候呢，哎，他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惊奇的表情。这相当有意思啊，因为啊，我的长相和他们想象当中的有很大的差距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们总喜欢想象出某个形象，那是一种模糊的形象。然而听到某个人的声音，我们就会在脑海里勾画出一个形象来。看到原型之后呢，我们就常常感到惊讶。第一次我遇到马基博士的时候，我也非常吃惊，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他的南方口音，他怎么会是那副长相呢？我想象呢是一个又大又壮的德州牛仔形象，哎，他的长相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。当然我相信呢，我的样子呢也一定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我们会不自觉地在自己脑海中想象着耶稣的长相。我们想象中的耶稣总是容貌俊美。然而当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人们会十分惊讶。因为当时耶稣的面容 憔悴枯槁，没有吸引人的外形，只看到他的外表呢，人们会不喜爱他。我们之所以被耶稣所吸引呢，不是由于他有英俊的外形。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倒感到很欣慰。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相貌平平，外貌真正俊美的人其实很少数，绝大多数人呢都是长相一般而已。然而我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非只是外表。假如耶稣是那种外表堂皇俊美非凡的人，我们可能就很难跟他认同了。正因为耶稣不是用俊美的外貌来吸引着我们，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就认同他，因为他以属灵的美和爱来吸引我们，我们就根本不会在意耶稣的外形和他的长相了。约翰被提到天上，看到坐在宝座右边的，手中拿着书卷，又听到天使大声说，有谁配打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当约翰看到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展开书卷揭开印记的时候，他就大哭起来。长老中的一位对他说，约翰，不要哭了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。约翰说，我转身看到那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站立在那里。耶稣呢，的确没有俊美的外貌。约翰在天上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呢，觉得他像是被杀的羔羊，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具有魁伟体魄英俊外表的那种耶稣形象。也许我们的主到现在还带着他为我们受苦的痕迹，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痕迹的确是留在他的身上。记得门徒多马曾经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多马呢也在那里。所以耶稣对多马说，多马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。可见呢，伤痕仍然留在耶稣的身上。圣经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人们会问耶稣，哎，你手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啊？到了那时候，耶稣仍然带着那伤痕，那是他爱我们的记号。许多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要惊讶不已，说他无家型美容，也就是说耶稣没有美好的外形来吸引人，令人爱慕。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们将发现他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你很可能在脑海里面呢想象保罗大概是什么样子。看过保罗书信之后呢，我觉得保罗呢像是一个巨人。当然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呢，他的确是一个巨人。我后来呢在一部早期的著作《圣经旁经》中看到有关保罗长相的描写。其中呢描写保罗又瘦又小，大概呢只有五尺高，长有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，两眼呢又红又肿，还不时的眼泪汪汪的，一副是相当丑陋的模样。看完之后，哎呀，我觉得十分懊恼，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想象中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 我挚爱保罗，因为他对圣经背景了解得非常深刻，留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教义。我很喜欢看保罗书信，我被他深深的吸引。我很期望将来到天上的时候，能够多花点时间和一些我向来都很敬仰的圣徒见见面，而保罗呢，正是其中之一。即使从未见过某人，我们也很可能会爱上他，完全不是受外表的吸引。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，人们呢，往往将爱情和外貌的吸引啊，联系在一起，而不是关注人本身，这是相当悲哀的事。许多不幸的婚姻都是由此而来的，因为有人想结婚呢，因为是对方的长相。问题是，那个外表下面呢，没有什么内涵，也没有什么深层的内涵，除了一张美丽的脸，其他是什么都没了。我呢，就曾经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约会过，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忍受的经历。那个女孩的妹妹是我妹妹的同事，他们两个就把我们撮合在一起了。我就打电话请那个女孩子出来约会。开始呢，我非常兴奋，以为啊，能够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约会，哇，这真是个好机会。哎呀，结果那个晚上可以说是我最难受的一次煎熬。那个女孩长着一副漂亮动人的面孔，却非常呆板。那真是个无聊透顶的约会，没有什么交谈，整整呆坐了整晚上。人们在交友的时候啊，经常犯错，因为看重对方的外表，而不是其内在的本质。圣经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也许人们看到耶稣的面孔之后啊，受到了惊吓。你可曾看过一些非常吓人的东西之后不敢再看了呢？你也赶紧转头不敢再看了，因为那景象太可怕了，即使多看一眼都无法忍受。看到耶稣受伤的面孔之后，你可能不敢再看了。他的脸呢，已经不成人形了，你被吓呆了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弃绝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未经过的所受的痛苦之中，在死亡之中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教会历史当中呢，一直有人把耶稣的死归罪在犹太人身上，他们责怪犹太人，甚至逼迫他们，认为他们是害死耶稣基督的罪魁。这种讲法是错误而且荒唐的，一点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犹太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，大家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。因为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受害，是我的过犯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我的罪使得耶稣受苦、受鞭打、受到羞辱。耶稣是为我们死的，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，进而去责怪他们，甚至去逼迫他们。我们应该从头到尾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一点都没错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起我们的痛苦，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的受苦和死负责，因为耶稣是为我受苦，为我的罪而死的，使我们所犯的罪得赦免，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。起初神创造人类是为了让神与人之间有交通，有亲密的连结，这是神最初创造人的基本目的。但是后来呢，人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犯了罪，结果呢，人与神之间的连结中断了。神是圣洁而且公义的，在我们犯的罪还没有得到处理之前，我们无法恢复可以与神相交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得来到世间，为我们除掉罪过，背负我们的罪孽，担当我们的过犯，为了我们而死。通过耶稣的死，我才能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恢复与神的交通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大家都记得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时，大声呼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诗篇第22篇的第一节记载了同样的呼喊。之后呢，答案就出现在第三节：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耶稣担负起我们罪的时候，神离弃了他。因为罪的后果就是被神离弃，与神隔绝。耶稣在十字架背负我们罪的时候，被父神离弃了，所以才会呼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被神离弃，就是为了我们不致被神永远弃绝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你们一定记得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，不回答他的问话。比拉多很惊讶，他对耶稣说：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？岂不知我有权释放你，也有权柄将你处死吗？耶稣回答说：若不是我父神赐你权柄，你哪来的权柄？比拉多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挣扎，但你不要怕，那些将我交给你的，犯的罪比你更重。比拉多并不清楚交在他手中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那一心想要释放耶稣，然而他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控告耶稣的声音从四处传来，你难道没听到他们在指控你吗？你自己辩白吧。耶稣却没回答他们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？他被剪除，无法传续后代，到哪里去找他的后代呢？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这句话呢，很值得深思。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你们也许记得但以理书预言说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君告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期，那受告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然而不是为他自己，乃是为了许多人民。弥赛亚 要从活人中被除去，因为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大声呼喊说，他被欺压是因我百姓的罪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大家也许还记得大富翁约瑟来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，好将耶稣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。这段预言讲的呢，就是这个事。耶稣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。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照自己的旨意做了这样的安排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耶稣受苦为了使我们的灵得到重生，当耶稣看到我们得救，恢复了与神连接的关系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耶稣抬头仰望父神，知道自己的受苦为我们提供了救赎的道路，他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值得，因为透过他，我们才能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许多人因认识他，人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，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。今天的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呢？神宣称说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在基督降生的700年以前，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就已经写下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站在众人面前，其中呢有些曾经参与了耶稣基督的被钉。彼得对他们说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彼得谈到耶稣的被钉的时候说，这是神早已经预定的计划，神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，神老早以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安排的，为的呢，就是让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保罗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承担了我们的过犯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他也要和强盛的均分掠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有两个强盗和耶稣呢一同被钉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为的罪犯而代求， 所有这些事件呢，都早有预言了。耶稣死的时候，这些预言都得到了应验。这就足以证明，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，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弥赛亚的人。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，那么弥赛亚就不存在了，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够资格。有关耶稣的生活、事工以及死亡，总共呢有300个预言，最著名的就要算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中的无声剪除的预言，因为这个预言不止耶稣，历史上呢就不会有其他的人切合这个情况了。唯有耶稣应验所有的预言，看到了这么多证明之后，仍然拒绝耶稣的，就等于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违背了真理，而这呢也是罪上加罪。第54章提到呢，以色列将再度成为耶和华的妻子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止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撅子。神论到他再度接纳以色列民为其子民的时候，将要如何的祝福他们，如何扩展他们的领土，增加他们的人数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至蒙羞，也不要抱愧，因你必不至受辱。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。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的预言看到一幅完整的画面，里面呢详细描述了神将如何再次接纳以色列成为他的妻子。这幅画呢也描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弃绝神，转身去服侍假神的。但是最后呢，神还是会将他赎回，让他再度成为他的妻子，恢复正常的关系。以赛亚在这里描写的呢，正是同样的情形。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神。耶和华照你，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这就是充满荣耀的恩典和怜悯的神，他以极度的忍耐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人。神说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1000年对神来说呢，就像一天一样。我的怒气长溢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永远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、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 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，或作外郭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。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既或有人聚集，却不由于我。凡聚集攻击你的，必因你扑倒，因你扑倒或作投降你。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从我所得到的义，我们的义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来的，不是靠努力做工赚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任何公义的事。我们得以称义，完全是由于神的恩典。神宣告，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当然，这里的应许呢，主要是对以色列民说的。神将再次将他们聚集在一起，让以色列人再度成为神的选民，承受神给他们的这些应许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必定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这产业呢，将传给以色列之外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成为耶和华仆人的人。因为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。第五十五章，你们一切干渴的啊，从这章开始呢，将要进入荣耀的国度时期。神非常恨恶资本主义商业制度，他恨恶人们互相利用占别人的便宜，想尽办法要从别人身上赚取不公平的利润。神会将人类的全部商业体系消除掉。当神开始动手的时候呢，天上会有无比的欢呼庆贺，但是地上呢，有些人则会痛哭伤心。启示录第十八章，神用了一整章告诉我们他将如何瓦解世界的商业金融制度。这个制度呢，害得许多人陷入了信用卡的捆绑之中，人们成了这个制度的奴隶，承受着莫大的经济压力，在不幸的境况之下呢，仍然受到了压榨。神对于这种作恶呢，极其憎恶，他要瓦解整个不公平的制度。耶稣基督建立起了他的国度之后，世界再也看不到商业制度了。那些个贪得无厌的人，再也没有机会压榨能力比较差或者经济比较贫乏的人。神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神会让全世界得着丰收。那时候每个人要坐在他们自己经营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底下，欣赏累累的硕果。人与人之间将和平相处，不再相争。人的贪婪引发了历史上好多次的战争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这种发战争财的贪婪人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人的贪婪将不复存在，一切东西都可以免费支取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吧，自己来拿所需要的，不用钱买，没有标价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？ 主耶稣说，你们为何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他的话对我们今天的整个经济体制提出了警戒。人们的劳碌不堪却无法使内心得到满足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基督还要再临，他将高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义和审判发号司令，设立他永恒的国度。他要向万民做见证，做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召来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哦，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啊！我们要趁耶和华仍可亲近、仍可寻找的时候，赶紧求告他。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这一点呢，我绝对可以向你们担保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不清楚神做事的原因，他的意念绝非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绝非我能想象的，我做事的方式绝对不同，也不会更好，但绝对不一样。要知道，神的意念不同于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不同于我的道路，这原因呢，就在于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。因此呢，神不需要做了某些尝试之后再三想自己的事情做对了没有啊。神一动手呢就有十足的把握。至于我呢，会一边做一边希望，哎呀，自己别把事情给搞砸了呀。有的时候呢，事情圆满完成，但是很多时候呢都不如人愿。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我以为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的，因此呢，好几次我以为自己用的方法呢是最佳方法，后来呢却发现，哎呀，事实并非如此哦，还有更好的方法呢。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人和神有着天渊之别，而人的愚昧之处呢，就是在于神不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事，就会生神的气。这不是太可笑了吗？就因为神做事的方式和自己想象的不同，就可以对神发怒吗？如果一切事情都如我所愿，我就不需要面对任何问题了，不用面对自己的软弱了，只希望一切都如自己所愿，凡经手的事呢，都平顺，毫无阻碍，一帆风顺。 但这不是神的方式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凡事都称心如意，就没有什么机会来锻炼我的性格，发展出坚韧不拔的性情了。这样呢，我只会性情懦弱，像个宠坏了的小孩。没有人喜欢和我在一起，因为当人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无法体会他们的心境。当人们显出他们弱点的时候，我呢，不但不予以同情，甚至是无法忍受。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事事顺心如意的原因。他让我在这里跌一跤，在那里摔个跟头，让我体会软弱无助，让我经历无数的麻烦和考验，经历重重困难，为的就是当我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，我能够以谦卑的态度来帮助他们。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呢，所以说呢，神的方式就是最好的。如果我坚持要神按我的方式做，那就太愚蠢了。因为如此一来，等于宣称我知道的比神还要多。如果我对神说，哎，神啊，我要你现在就处理这件事，我开口了啊，你就赶紧完成吧。哎呀，那我简直是愚蠢到了极点。人们把自己的知识、方法以及想法高举到神之上，等于将自己抬举到了至高无上之处，而不是尊神为大。神才是全知全能者，他的所知道的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。神的愤怒将要从天上倾倒下来，倒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他们蓄意用不义来歪曲神的真理。如果你明白神的真理，却高举自己，把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摆在神之上，就是用不义来歪曲神的真理。用这样的态度来把持真理是很大的错误。你一边承认神是至高至尊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可你却又命令神，神啊，你得替我做这件事啊。哎，主啊，我要你现在就替我做那件事。这不是尊神为大的态度，这是将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推为至尊。所以说呢，我等于在用不义的态度来持守神的真理，等于在告诉神，神啊，我知道的比你还要多，我想的方法呢比你的还要好。我们如果能单纯的对神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，我将自己以及我该走的路交托给你了。主啊，照着你对我生命的安排，你看为最好的方式来带领我吧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妥当的安排，就照着你的意思做吧。当事情不照我的意思做的时候，我不去问神、挑战和抱怨神，更不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掌握或者改变形势，让神难堪。如果我是神，对那些老是抱怨的人，只要他们一开口，我就会用栓子把他们的嘴巴堵住，因为我呢，无法忍受人们的牢骚。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的，我最不能忍受他们的抱怨和牢骚。而他们呢，也都学乖了，他们可以调皮捣蛋，但是绝不会在我面前发牢骚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神是一定很不喜欢那些经常抱怨的人。每当事情不顺心，没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抱怨不停。圣经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那到底有多高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想呢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但是天的确是比地要高，到底高多少呢？我并不知道，很高很高就是了。 同样的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。我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将自己要做的一切事都交托给神，而圣经呢就是这样教我们的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不论神的计划、神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必定会成就，只要我完全交托给他就行了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。神在这里呢，用了一副很平常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话，下雨和冬天降雪的景象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就如同神的话语一样，都是从天而来的，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，圣经的话呢，只不过是人们发明出来的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1节。圣经的话是从神而来，要赐给人，目的呢是让话语在地面做工，发生果效，不是留在天堂用的。话语呢要在地上发生功效，结出果子。雨水从天而降，浇灌在地面，为的呢是使生命从土壤里长出来。土里包含着生命的潜能，一片枯干焦黄的土地上面呢什么也没有长出来，然而就在那层干地之下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生机。沙漠地带呢，整片整片的焦黄的沙土上，你只要下几英寸的雨，就会长出无数美丽的生命。那片沙土底下隐藏的种子可以长成一望无际的花海，充满着各种美丽的颜色。因为沙土底下的花种经过了雨水的浇灌，就能够绽放出生命。我们的生命经过神话语的灌溉，也会经历改变，也会孕育出属灵的生命。神的话语要滋润我们的灵命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，让里头所有的潜能都得以发挥。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灵命依然会处于死亡状态，没有活力，不结果子。但是神的话语浇灌下来，潜在的生命就会发芽生长，结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。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神做的工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呢，会首先发生在我身上，先改变我。其次呢，是让他人有粮食可吃，因为神要透过我来帮助别人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。神的话语不会不产生果效的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带着神的话语出去，耶稣说过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。你们出去要带上那极为宝贵的种子，就是神的话，来与人分享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有收获，因为神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。我们要学习分享神的话，不需要费尽心机为他去辩白，不需要替神申辩，只需要将他带出去加以应用就行了。 许多人呢努力地研读圣经，为的是要充实自己的圣经知识，以便赢得辩论，领人归主。我们中间呢有一个会友，梅先生的太太是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，但是呢梅先生对此呢很生气。他是一位工程师，所以呢就以工程师的分析能力，他打开圣经研究了一番，为的是呢要粉碎太太的信仰。但是神的话语果然没有突然返回的，信心的种子开始在梅先生的心里生根发芽。结果呢梅先生不但没有摧毁太太的信仰，反而一同依靠了神，因为神的话语绝对不会突然返回。如果人愿意打开心门来看圣经，神说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所做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。神赐话语给你，为的呢，是要将盼望、鼓励、喜乐以及生命带给你。沉浸在神话语中的时候，这些呢，你自然就会得着，因为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，他要成就神原本的目的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每天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，从神的话里得到新的滋润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，彰显神的荣耀和美丽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这样的人就沉浸在神的话语中了，在他生活之中一切都协调一致，与神相合之后呢，你与周围的环境也都能相安无事，这是多么荣耀的情景啊！你的眼界大开，看到一些从未看见的事情。我呢，经常告诉人们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出门度假之前呢，最好赶紧将生命委托给神吧。你心里如果没有基督，很难尽情地享受到你的假日时光。我向你保证，基督进入你心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睛将会看到一些从未见过的事物。田野的花草，过去呢，只会被你不经意地践踏在脚下，现在呢，你会讶异它们的美丽形状和鲜艳的色彩，为它们呢会惊叹万分。你会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，山丘要齐声歌唱，大树要拍手欢唱，你将与神创造的一切相融合，成为和谐无间的一体。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芭乐长出代替吉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神复兴大地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大地将充满了神的荣耀。教导神话语最大的好处就是，我呢从来不需要担心结果如何，因为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，神会亲自达成他的目的。你们来参加查经，我确知的一点就是，当你们离开的时候，神的祝福要与你们一同返回，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。如果我今天用自己的话来教导你们，那我呢整个星期都会担心，哎呀，我的话究竟会达到什么结果呢？然而我现在是传神的话语给你们，用神的话来鼓励你们，让圣灵直接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做那荣耀的工， 使神的真理可以活用在你们的生活中，并且通过他的爱和恩典，使你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愿神与你们同在，保守你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都活在他里面，并且强健稳固。愿你们在各方面得以成长，逐渐的有基督的形象。愿神带领你们长大成熟，能认识耶稣基督，亲身体验他的大能。愿神的话语通过圣灵在你们里面做工，使你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。这是奉主名求，阿们。